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提到海岛旅游，或许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色的沙滩、温暖的海水和日光浴，以及随风摇曳的棕榈树。不过这算不上是所有海岛的特色，也远非一切海边度假的标准模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您了解位于俄罗斯东部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卢普岛。
伊图卢普岛是南千岛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一座，这里冬季风强，夏季风力较弱，常有浓雾相伴。岛上森林覆盖率高，火山活动频繁，生活着熊、狐狸、海豹等野生动物。来伊图卢普岛的最佳旅游季节是温度适宜的五月到九月，喜欢观赏雪景和滑雪的游客也可以选择一到三月。据说这里可以看到比北海道更美的雪景，此外泡温泉也是不错的选择。岛上的温泉水富含矿物质，这一点从浓重的气味就可以判断出来。当然喜欢美食的游客也会认为最大的亮点是海鲜。
我们想要为您介绍的一款海鲜美食是大比目鱼烤串。看似寻常的烤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展现着不寻常的特色。俄罗斯烤肉串是很多中国朋友喜爱的美食之一，不少品尝过俄罗斯烤串的人都对肉串的规格印象深刻。一些食客形容道，俄式烤串用的签子很长，有40厘米，肉块的大小相当于我们的4-5倍，哪怕只吃上一串就已经饱了。至于肉串的味道，美食家们评价道，虽然俄式烤串用到的调料并不多，但是却能让肉类原本的美味得到充分释放，恰到好处，韧劲儿十足的烤肉搭配香浓的酱汁，令人一口难忘。如果说这是俄式烤串给人们留下的普遍印象，那么在伊图卢普岛还有新的美味体验等你来发现，那就是大比目鱼烤串。太平洋大比目鱼是这座岛屿的象征之一，赶上一个好天气驾船出海，把挂好新鲜鱼饵的鱼钩沉入海中，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几小时或半天的时间就能有所收获。尽管体长2米、体重可达200多公斤的大比目鱼足以称得上是海洋巨人，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人人都能碰到这样的好运气。不过10公斤左右的大比目鱼也足以让伙伴们大快朵颐。在这里，大比目鱼烤串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去除内脏清洗干净，鱼肉切块，用盐和胡椒粉腌制，然后把鱼肉块在烤签上穿好，最后架到篝火上烤熟就可以食用了。除了大比目鱼，鳕鱼、明太鱼、鲈鱼、青鱼和各种螃蟹也经常能捕到。
伊图卢普岛称得上是钓鱼者的淘宝圣地，在岛屿周围的水域中生活着无数的鱼，它们从太平洋回游到鄂霍次克海再返回。鱼类的多样性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垂钓者。到了夏天，鲑鱼会游到岛屿的海岸来产卵，因此总能有机会捕捉鲑鱼。尽管这片海域鱼类资源丰富，但是捕捞规定也相当严格，一些种类的鱼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才允许捕捞。
十月的伊图卢普迎来了金秋时节，从中旬开始，除了绿色的针叶林，树木的叶子变成了深浅不一的黄色、红色、橙色。在层林浸染的山间，有温泉水蜿蜒流淌，蒸腾的雾气向上弥漫开来，仿佛置身世外仙境。实际上，不仅伊图卢普岛雾气弥漫，这片海域的岛屿都是如此。受自然因素影响，日本暖流和千岛寒流交汇在一起，暖空气在寒流流经的海区容易冷却凝结成雾。 夏季盛行的东南季风和冬季的西北风都携带了大量水蒸气从海面吹来，而较高的纬度、较冷的温度以及较短的日照时间都不利于雾气的扩散，种种条件叠加，使这片岛屿多为大雾天气笼罩。也正是利用了这里特殊的气候特点，1941年11月，日本联合舰队由伊图鲁普岛南岸的虎鲸湾，当时称丹冠湾，悄悄集结，偷袭了珍珠港。
1945年8月18日，苏军展开了千岛群岛登陆行动。此次行动以登陆千岛群岛北部的苏姆苏岛，日本称战守岛为开端，来打击日本军队。最终，日本守军在人力物力均占优势的情况下全线溃败，苏军也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时至今日，包括伊图鲁普岛在内的千岛群岛上依然存留着当年的历史遗迹。2019年，一支由学者、军人和全俄青少年军事爱国主义社会运动少年军成员组成的约100多人的俄罗斯考察队，在伊图鲁普岛进行搜索时发现了一个地道网。据推测，地道网可能建于二战时期。此外，考察队还在虎鲸湾发现了一艘沉没的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木质重帆船，距离海岸大约60至80米。退潮时，船体的部分骨架会露出水面。2021年，搜寻人员在千岛群岛北部的苏姆苏岛上发现了6具苏联士兵的遗骸，这些烈士遗骸被安葬在北库里尔斯克的军事纪念馆中。
如今，南千岛群岛旅游正在发展，独一无二的生态旅游是这里的特色。正如萨哈林旅游署署长娜塔莉亚·帕霍尔科娃所说，我们不会把这里建成第二个新加坡，不会以独特的城市基础设施令人惊讶，但是我们可以以独特的、美丽的自然旅游景观令人惊叹。他说，这一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创建便利的码头港口、生态路径和生态营地，而发展游轮旅游有助于我们环保地对待岛屿的休闲负荷。因为我们明白，如果建造大型酒店，我们将扼杀岛屿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